Hello， 大家好，我是 Laura， 欢迎来到我的播客爽案。那今天我们要从一部纪录片《地球脉动》来聊一聊探索本能深处，揭秘万物法则，在地球脉动的壮阔中窥见生存智慧，性与本性交织的奥秘。这不仅是一个动物的故事，更是关于你我，关于如何在复杂世界中找寻定位，活出真实自我的深刻启示。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深入这趟自我发现的狂野旅程。那本期的播客由于我们是临时录制，音质可能有一点感人，请大家谅解。
我在看《八字》里边的食神生克，八字里边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是食神的生克，就是说我克者为财，克我者为官杀，我生者为食伤，生我者为印，同我者为比劫。就是
不是人话呢，
这就是最简洁的啊。就比如说在一个种群当中，比如说这个鹿，同类就是同我者，就和我一样的，就我的种群。然后克我者就是天敌，天敌是来克我的，来吃我的。然后我克者是我去吃草，我的食物。然后那个生我者是长辈母亲，我生者是孩子。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的关系的最小的模型。因为实际上我们在现代社会其实很复杂，有很多的像。但是你要去看原始社会，原始人类或者说是动物世界的话，那个是非常简洁的，没有那么多的像，没有那么多迷惑和干扰项，所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能看到更多的真的东西，然后我就能够在这里面看到了那个最原始的模型，就是食神的生克。这个模型实际上是代表了世间的一切关系，
其实跟我刚才讲那个食物链差不多的意思嘛。
对，
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循环的，就是而且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家独大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是在一个循环的食物链当中才有可能被生存下来。如果你是那个单一的，其实才不是最快被灭绝掉的。如果有一个食物被吃掉的时候，被叼走的时候，别的它的同类就会停下来，因为他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已经得到满足了，他不会再伤害我了，所以别的同类就会围观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就是已经没有危险，危险解除了嘛。然后这个猎物会叼着它的食物，就慢慢的离开这个群组。
我想到的是，其实我处在这个人类环境中的时候，我有时候，那就要联系到最近的那个梦了，对吧？跟你讲的这个梦，两位我都讲过。我不是有在说，我说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先自保，而不是应该这么情感用事？然后后面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没有什么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只是你有了一个视角，它是这样子之后，可能对我来说，我在下一次的时候，只是会更加清晰的辨别到什么是我的责任，什么是我的做法，就是它两个其实不是什么不兼容的事情，这就只是一个不同的边界罢了。
老师牛逼啊，看个动物世界都能看出这些。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一个是那个豹子从那个两几米高的那个树上啪叽掉下来，就非常果断。然后他不是说吗，那花豹有可能会死掉，但是他就是很大胆，然后很快速做了这个决定，要把这个事情干掉。还有一个部分是那个鳄鱼，其实那一会儿我就是你听那个音乐节奏那个渲染，你知道会出现一个这种捕猎的时刻，但是那个动物真的很快速的去干掉对方的时候，哇，我的心还是跳了一下，就是那个画面对我来说印象极其深刻。
耐心，
果断，
对，耐心果断，然后开张吃饭去。
半年不开张，对，动物都非常懂得，就是它要，就是它什么时候该行动，什么时候就躺着。它不是也能狩猎守好几天？哪怕这些动物其实就在那，但它没有时机的，它就不动，就躺着。其实也是有一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已经盘旋了好几周了，就是难道我做完这个决定，我此生就不打算动了吗？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我这几周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所有这个决定，就是现在这个时。做了一个这个决定罢了，它就算会影响现在，会影响未来，那又如何？因为我的未来其实我还是会做无数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真的怎样，
难道我是打算做完这个选择之后这一辈子就不动了吗？除非我是这样子，那我就要想很久这个事儿，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就在很真实的去看到那种就很动物性的那个层面，然后也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这种批判。就是比如说中间不是有一个妈妈，一个猴子，他为了让他小孩喝到水，然后他们这个是有种族级别优先，什么猴子可以得到水源，别的猴子就不能插队，然后他的小猴子如果再不喝水就要死掉了，然后他就去做了这个斗争。就是他们非常的平铺，就没有任何的煽情，然后就我就想到说啊，这就是日常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也不说我们，应该是就是已经被喂成这样的，觉得很多事情应该要有什么反应，其实没有，这就是一个本能罢了，不需要有那个反应，那个东西在那里。
我们人其实本能的都会爱，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学如何不爱。
嗯，或者是抗拒爱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有，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因为我们社会化的相互环境影响下，它会让你慢慢忘掉本能。但事实上，那些本能的人才是真的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因为其实有本能的人，就是顺从本能的那一个爆发力的那面的人，他其实更容易获得资源和成功的。
啊，
他没有什么束缚，没有什么归属，他就是本能，我要活下来，这个求生欲是非常强大。
对，其实这个就是现代人说的这个什么活出自我嘛。你看，连活出你自己都得学习，呵呵，这个事情是非常离谱的。
嗯。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看到那个鳄鱼在捕食，还有那个藏了很久的那个鱼在捕食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点就是耐心，然后关键时刻没那么多。只要你把握好了关键时刻，其余的时间你完全可以接纳模式
啊。
然后，但是人类社会的规训是你要努力呀、啊，
不然会被淘汰。
对呀、啊，
但实际上其实是蓄能好的，知道懂得怎么休息跟什么时候发力的人才是活下来的。
是的，是的，而且，实际上人类社会和动物之间一个区别就是说，人类社会有很多人是习惯于一块一块钱的挣，但你看动物是不是的，
一次就把一个人干掉。
对对对，我一次干掉一个
头
一，对，一次干掉一头鹿，对，可能几个月，我可能一个月可能就可以不吃，因为它不是一块一块的挣。然后人类是被小麦驯化，所以说小麦和工资，
它是被耕种和组织，
对，被耕种和工资驯化。
但照你们这样讲，其实我想到一个点，就是所以大家所谓的自然法则，那个真实的自然法则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就是我们其实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环境，但是有不同的所谓的法则，而且这个法则它可能在你不同的目的都会有不一样的。比如说生存的这个，如果说人类社会生存的第一要务就是活下来，那人类的活下来说白了其实就是得靠劳动，就是人类生存的第一条准则。但如果说比如说你想要去阶级攀升，那可能第一法则就是站队。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去赚足够多的财富，那第一手段可能就不是你要怎么善良，要怎么谦谦君子，而是你要说白了就得不择手段。所以其实你在不同环境的不同目的之下，它的所谓的生存法则都有区别。你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方法和那个啥都是就是能一劳永逸的。
嗯，真的物竞天择真的只是一个很乐观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我理解物竞天择是指同类竞争，然后上天选择，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竞争的话，你可能都没有机会被上天看到。没有人，就是像宇宙是相争的，它是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有序走向无序。然后你在出生的过程当中，你本身它其实就是需要耗能，那你如果不做任何努力，那你就是个消亡。
而且再回来讲到这个
食物链跟自然循环，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食物链上的一环，然后你只有在食物链上才有可能活下来。如果你是单独一家独大，可能就会干掉的时候，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个其实侧面说明了，真的就是每个人就是丰盛的呀，就是不管什么物种，只要你能存在，就说明你是丰盛的，因为你总会是上环下环，就你总会有一个链接点，就是你是有作用的，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到那个最大的物种你才能活下来，其实有时候是只要你在存在在那里，你就是丰盛的，你就是有本身你就是很完善的，然后你怎么样，你现在这个状态，你本身指定的是什么物种，然后你在你的这个物种上怎么尽量的去就是活下来，而不是去想说我没有什么，我不像别人那么大只，然后我没有那么强的行动力啊。
你说到这个一点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是，我感觉我会更常形容它是生态位，就是我们每个人他其实都是处在一个看不见说不清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而每一个生态位它都有这个生态位的
背
板了，这个位置的角色它是有该做好的，有它的职责，它也有该这个位置收获的成果。就如果说我们要去做说吧，你要能生活的好，或者就是认清自己在这个生态环境里面的什么位置里面，然后用这个生态位的策略去做。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本身注定就是，比如像我一个身弱的人，如果我注定是身弱的人，我就不要自己冲到台前把折腾个半死，还耗的不行，然后还做不出来什么。我知道我的这个生态位，那更多的其实就是找到那些非常有潜力的人，然后支持他们成功，那就是我的生态位，所以这是我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哦，那
是的，你就是那个大乌龟背上的螃蟹。
嗯，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可能我们你说的这个点关系，其实是就是大家其实是互惠互利的，只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更擅长的事情，然后我们能够在合作当中都发展的更好。
非常大，
发挥自己的长板，
生态位
的。其实我有在想说，哦，真的就是要去看到更大的世界这件事情。虽然它是，因为我觉得，就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会想，我在那个动物园呐、水族馆里面看到的各种动物，跟我在这个荧幕上看到的动物，其实不是一种动物。我不是说他们，因为不在这种自然的环境当中，而是很诡异，就是我突然想到我的那个珠海的那个长隆，然后看到那个海水族馆，它是最大的嘛，全国最大的水族馆，就是各种鲨鱼啊，各种鱼在一个那个玻璃幕后面，就一大面巨幕，然后里面全是动物，然后那个金鱼就在那来回的游，来回的游，就是我突然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诡异，就像是如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人工岛膜，就是你跟一个人发生性和一个导模发生性的那种诡异感。
你在说这个时候，我想起来我当时去长隆的感受。我当时看逛那一天，我非常难过。我会看到那些企鹅，然后看到那个北极熊，特别是看北极熊，我很想哭，因为我觉得它很可怜。然后包括我就是那个会有那个隧道，然后是在海底隧道，然后你在上面游嘛。我走在那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就是所有的动物都会让我觉得很悲伤，他们明明应该很自由的，但是他们好像就是被迫，就他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就比如说如果类比到人类社会的话，就是他明明可以成长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但是他因为比如说年少家贫被卖身，然后就只能过上凄惨的动物生，就有种这种悲伤的感觉。
嗯，我想到的那个吊诡之处就是把不同的物种放在一起，让他们互相也不吃对方，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些物种居然在那里然后来回的游泳，然后就是很诡异这件事情。然后还有第三个，我就想到说要去那个更大的世界看一看，就是会觉得自己之前看到的东西都只在自己的眼前，就是好像觉得这一块地方，因为我很熟悉，我很有安全感，所以我知道就是这一块，我对这一块已经太熟悉，我太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我对别的东西都没有兴趣，是因为其实我对别的东西我不知道它还存在，就像是那个盲区，就 就是我其实不知道还有很大一块盲区，我以为我只能在我划定的这一块区域干事情，对，所以就是会在我看那个的时候会看到说其实应该去更大的世界看看，
就是你以为你知道了但实际上你不知道，
就是
你以为你知道，
对对对、
哦、我见过这个东西，我在我的世界见过，
对对 对, 对，
我在外面的世界看到那个，哦，这个是我认知范围之内，但实际上可能不是，
对啊，就是你不知道的地方，就是那个盲区就是在出现在那里。
还是回归到前面有跟你聊过的是看山是山然后看山不是山的阶段，就是我们刚刚开始是一个白纸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但事实上等我们看的多一些了，我们就会出现那种原来这不是全部，现在就看山不是山的感觉，但是等你看了更大的世界，并不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完，而是你终于能找到你自己个体和这个真实事件之间一个最舒适最顺畅的互动方式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回归到本真，就还是看山是山，就你知道我怎么跟这个世界互动，不管外面的花花世界是什么样的，都不会改变我自己的行动和策略，
这个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我理解的实事求是，它其实是你能够看起来，就是回到我刚刚提到生态位这个点，就是你清晰的知道你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你是在什么位置，你的上游是什么，你的下游是什么，最后你才会清晰的知道你可以求什么，以及你怎么求到这个事。
之前我理解的实事求是就是真实的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啊，面对真实的自己，可能那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面对的，但是那个就是实事求是啊，而不是粉饰太平。那是我理解的实事求是。
我说的那个实事求是是在说你看到了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其实对每一个事情，你所追求的事情，你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无论是想的好还是坏，你都会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在那里。然后所谓的实事求是是，首先第一，你既看到了这个事情，其次你对这个事情有非常多的想法，但是你追求的是比这个想法，就是跨越过的这个想法跟跨越过你已经看见的事情后面的那一层。因为大部分时候来说，你看到的事实是你所过去的经验框定说这就是一张桌子，然后你的想象是这个桌子它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便捷，然后比如地震的时候我可能可以躲到桌子底下去，然后或者是有可能是坏处，比如说我可能会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被这个桌子转一下，这个是你的想象。那我追求的就是我既看到了这个我所已经有的经验跟我所想象之后后面的那个东西，这个桌子还可以给我带来什么，
是跳脱出你既有的认知范围。
你因为你的那个想象当中就有恐惧，但是你也有你的所谓的造梦的那个部分，然后你的看到的所谓的事实是你已经过去的那些经验，所以你要去追求的是跳过你既有的想象跟你已经知道的经验后面还有什么，那个部分才是叫实事求是。虽然这个电影整个就是一个动物性的淋漓尽致的表现，然后动物性就是一直在繁殖掠夺捕杀没了，但是那个动物性后面的部分就是所有的，比如说他最后结尾的时候那个金鱼，他说他那个金鱼他每次要吃成千上万吨的那个鲱鱼，你看起来好像那个金鱼就破坏这个生态位，但没有，那个金鱼它的排便反而是鲱鱼要吃的东西，然后又有不同的物种它们可以吃到鲱鱼，然后那些物种它们有可能又可以养活别的动物，然后才整个造就了整个生态位的循环。对 right, 所以最后的那个才是它求的那个事的东西。对，
其实对应到人类社会，就是前段时间一直都会有各种声音说要把资本家挂路灯，就会觉得是因为资本家把人的剩余，就是我们的劳动剩余价值都拿走了，然后就觉得我们人不幸都是因为资本家太贪婪。但是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当商人无法赚到足够的利润，他没有动力去扩张生产的时候，其实受苦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些仰仗需要他们来提供就业机会，提供这是一个面向。然后就是它其实是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就有点像它需要有这么一个生态位，通过有足够多的利润和影响力驱动 让这些人愿意去承担足够大的风险。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些所谓的资本家都是他已经成功了的，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还有更多的所谓的想要成为资本家的人，他们失败了，但他们失败的代价是远比我们打工人要付出的代价要大非常多的。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就是因为看到一个面向，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看到他的，他就说白了只看贼吃肉，不看
贼
挨打。对，那在这个事情上就会有些比如说有些网络上面的声音就是会非常的片面，去吵来吵去，吵情绪，吵男女对立，吵阶级对立，吵这个吵那。但事实上，对，我们就会发现，好，这个社会它不完美，但是远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简单就能解决的。比如说远不是我们以为的性别平等这件事，女性在职场上要获得真正的阶梯，并不是说给我们女性足够的产假就可以了，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产假导致女性更难找工作。所以
对，这不是一个加减法的事，这是一个系统结构性的问题。
对，所谓系统性的问题，但是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它需要的还是你要认清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什么位置，应该承担什么角色。
徐老头的话讲叫局和位格。
位格。局和位格
是什么？
局就是你的，就是整盘棋，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局里面。位格就是每个人所存在的那个位置。然后
说叫你的生态位。
有些人虽然他，比如说我可能觉得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不应该是我的位置。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能做更大的事情，但是其实我根本没有做到那个位置上去，只是我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的这个野心要匹配我的位置，那我才能发挥我最大的功能。但如果没有，然后它只是我的一个想法，那就只会造成说我对我的这个位格我其实不舒服，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局太小了，我应该去更大的局。对，就是一个不匹配的位置。就是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我就很感兴趣嘛，但我小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很有兴致，就是在观察每一个动物，包括是去欣赏不同的物种它们的外貌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在这个电影里面开头出现的那个鸟，已经忘记叫什么，但是它就是那个他说的那个是它鼻子很大然后一甩一甩的，我当时想怎么会有这么丑的鸟，就是把脸上挂着个蛋。主要是在讲那个鸟的繁殖，就在说他们那个部分是在展现他们的这个雄性魅力是什么样子的。对，然后包括后面还有一对鸟，他们是因为要繁殖，然后他们会钻进一个树洞里面，然后再用泥土把那个洞封得非常小，抵御外来的攻击，然后这只雌鸟就一直依附着那个雄鸟去给它喂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把自己的羽毛就是全部拔掉，然后用来在那个洞里面更加的舒服，直到它产下那个蛋。因为这也是人类当中生活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把雌性圈养起来，然后给它喂食，然后让它繁衍后代，然后雌性就不再管自己的外在是什么样子，然后只要安心的去生产，安心的把这个小孩养大就可以。然后在这个当中，它因为它要完全的依附于这个雄性，所以就是最好这个雄性就是有良心一点，然后有责任感一些，他们这样才能造就说他们这个一对一的平等，它的后代才能得到更好的繁殖跟长大嘛。对，所以就觉得果然所有的东西到最后还是讲到了生存的根本。对，
然后你刚刚说的一个点有启发到我，就是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活在现实当中，或者说活在具体当中，活在细节当中，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去跳脱出来看我们当下所在的这个局，看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看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的阶段。对，这些东西我们很少去看。如果说你能跳出来从这个更宏大的背景去看，那实际上你就能够理解你所处的小的局，为什么这个出轨，这个怎么样这些东西，就更能够理解放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或者说放在整个人类的进化背景下。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看到一个点，就是那些动物在自然的环境和气候面前毫无主观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人类自我的洗脑可能放大了人定胜天的 主观能动性的
啊、哦，这个我也有
这一部分。对，然后你看那个火烈鸟，它那个里面好像不是这么叫，但是我记得就是火烈鸟那个有个名字啊。然后那个火烈鸟在暴雨的时候毫无还手的能力。其实人在命运的玩弄下，
洪流中
啊，人在命运的洪流中也是如此。
Right.
对，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毫无还手之力。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结果论为结果论，这个人混得不好，这个人没拿到结果就怎么怎么样啊。但实际上，我是觉得过于片面，因为人脑就是节能的嘛，我们只会打一个标签下一个结论，这是最省力的。但实际上是很多因素造成了那个结果，可能背后的东西你没有看得见。如果说你能有这个视角，那你对众生可能就会有一种悲悯感，就会更加平等的、不评判的去看待每一个人，甚至欣赏每一个人。
这也是昨晚我们聊的嘛，就是我前夫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他发生的时候，就是真的造就了这个众叛亲离的场面的时候，我一直跟我前夫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只是因为你的这个结果是很糟糕的。你没有成功，如果你成功的话，大家就会说你年少有为，敢抢敢拼啊，说你就是独具慧眼。但因为你这个结果失败了，所以每个人都会说你做的不对，都是你的问题。然后如果你当初做了什么什么，你知道人是没有办法同时拥有成功和对成功的感受的，对吧？
对，嗯，为结果论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失败了，所以说我们的解读，我们的实事求是就会往那个失败的方向去求，
对
对，去解释。
你就会在想，我就当时我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我不应该去求他，我应该就是安安稳稳的。
对，所以说这也是怎么说呢？
大家对于一种不确定性跟失败的讨厌、厌恶。
对，就像马云成功了，放个屁都是对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名人传记，它只是用来。你只能从里面看到所谓的鸡汤，就你不可能从他的传记里面、过往的经历里面看到他真正成功的那些事件。但本身我们想要去通过其他人已经成功的经验去复制成功，就是很愚蠢的想法。因为每个人的成功，它都是由亿万种因素而组成的。即使他换个时间再来一遍，他自己本人都不一定能成功，那你怎么可能奢望那个啥呢？所以其实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只能走自己的英雄之路。
对，
历史总是赢的那个人做写下来的，好吗？
这个用一句台词来说，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名人传记谁信啊？就是别人你能看到的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其实如果说换位思考来想的话，如果说我是名人，我去写我的传记，我肯定会多写好的，不写坏的，对吧？可能。靠着什么什么上位这些内容肯定不会写进去，对，
而且就是我会想到说，如果日后有人问我为什么做了这个职业什么的，其实我都跟人家说是天赋，我老实讲，我一点夸张的表情都没有，真的就是天赋把我推到那里，然后刚好这个事情它出现了，然后我也能干，我就往前走了一步。
是我们过于夸大个人的影响，我们怎么说呢，过于低估了系统或者说局对，
从八字里面讲讲
局对我们个体的影响啊，对，过于夸大个体的影响。
但我这里有一个想补充的是，不用太过于夸大系统对个人的影响，因为从自己个人的视角上面，就因为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的视角和方式来说的话，我们自己是那个唯一能够影响我们未来走向的人。即使我的八字原局在这里，它可能告诉我只能得到60分，但是这个60分其实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就是我把我的原局发挥到最大，是指我在每日每日的就是什么叫日拱一卒嘛，那每日进步的那么一点点里面，我能逐渐把我的这个60分放大到600分、6000分、6万分，它是对应的不同的阶层，或是所谓对应不同的广阔的世界。那我可能在那个世界里面我能达到六成，我在小世界也只能达到六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命就是所谓的八字原局，它更 重要的不是用来去限制说哦，原来我只能得到60分，那我就只做60分的努力，而是说我知道了原来我的这个60分是这个样子的格局，那么我如何将我这个60分的格局扩展到一个更大世界里面的60分。所以八字用来去认识自己，然后让自己去有的放矢的去努力，我反而会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其实很讨厌那些解八字的人跟我说什么你这不好那不好这弱那弱，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描述出来就代表的很主观的一个感受，你把我定死在这里的。但事实上八字的作用并不是把我定死在这里，而是告诉我如何更好的，如何更有效率的，如何更有策略的去发挥我自己，把我自己活出来。
嗯，所谓的命运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生命的运作方式啊，它不是说你的命注定你的运气的好坏，而是你是如何去运作你的命的。
我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当那个豹子在捕猎的时候失手了，没有抓到猎物的时候，那个在八字里可能就是他那天那个流日身弱不担财，所以说财就是我掌控的，我克着为财，就是我没有克到，我没有掌控到，嗯，然后太担不住，所以说这个财从我手中溜走了。对，这个从八字来用八字的视角来看动物世界啊，可以了。
嗯，这一期的标题应该是从动物的性看人的性。
然后再一个点就是说，看了动物世界，其实我会庆幸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其实生活的比动物已经够好，够轻松的了。所以说实际上现代人可能吃一些苦，只要想想哎呀，跟动物世界的动物比起来，他们要做那么艰苦的斗争，其实我们已经生活得很好了。我们的生产力已经足够高，可以不用那么艰苦的斗争。所以说这也反过来是安慰我们自己。因为其实在这个时代，八字格局没那么高的人其实是可以活得很幸福的，反而是那些八字格局很高的人，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可能那个并不好，并不幸福，或者说对并不幸福，可能那种八字我们只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只想要好处，但是没有看到它背后的代价和承担。对，所以说在乱世那种八字可能是活得最好的，但是在和平年代太平盛世那种八字可能不是最幸福的。
人家牛马还有下套犁的时候，真人牛马哪有下班的时候。
哦，那但是刚刚的这个点我有一个不同的描述方式。我是觉得它并不是说有这个八字在不同的时代它可能是最好的或者是最不好的，我反而觉得它只是游戏玩法的不一样，它没有办法很简单的用它幸福和不幸福来定义，它应该是
放在时代背景下去看的。
时代背景下是一方面，但我觉得其实从我的描述体系里面来说，我更愿意去描述它，就是你看起来不同的八字，它其实只是在玩不同的游戏而已。我没有必要一定要用所谓的，比如说八字的这个来去比较谁好谁坏，或者不用所谓的世俗的成就、收入多少、地位多高来比这个成就，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定义你的这一个游戏到底怎么去玩，你这个辈子你到底想怎么去过。而我们本身很多时候不幸，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的玩法寄托在别人已经或者这个社会鼓励的那种暗自排辈的这个序位之下，
你人生的解释权交给了别人。
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管是说你看八字也好，还是你去做事业也好，你都按别人已经规定好的这个游戏规则来去玩，本身就不好。所以我就有点像比如说进舞团的人再去描述打王者荣耀的人不幸福，我觉得这他就有点这种感觉。但事实上玩进舞团的人可能有进舞团的人的快乐，王者荣耀有王者荣耀的快乐，当然他们所要付出的肯定也是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去比较说哦，你这个在和平年代下就好，然后乱世就不好，或者说乱世就好平衡不好。我反而会是这样子去解释，就可能每个八字它都有，说白了就是我讲它都是有重力的，你有上面你的山有多高，那么你就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它是对应的。
其实就是回到了所谓的动物社会的这个食物链上。动物社会他们可以有多元的生活方式，那其实人类社会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允许包括我们自己也真的会认可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跟他人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允许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不是想要一心只想做牛马，跟一心只想要搞钱，然后他们也有别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在情感上面，在性上面，在自我成长路径上面，大家都有享有更多元的，只有我们都很认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才有可能不被这样的所谓的世俗所困扰。因为这个部分它不仅是需要你认可，同时也是因为就像动物一样，他们是群居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代社会它的快速发展让你觉得你好像不需要别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不需要亲密关系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因为你只需要活下来就很好。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所活下来的那个质量是取决于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你有没有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这个一生的。所以我们就是讲大白话，就是不要违背这个生存的方式，你本身本质上面的这个生存方式，然后总想着要去抵抗这件事情，你越去抵抗的时候其实受苦的只有你。对，
是刚刚说到受苦这个词儿，就是我想到一个点，很多人觉得人生来就是来受苦的，我不愿生孩子，因为我不想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看了这个动物世界之后，这个电影之后，我觉得你看动物，那他们不是在受苦吗？我觉得他们受的苦比人类受的苦多了。
可能是他的思维里面没有受苦这个词呢。
对对对，他们可能没有我们人类的这种理性的思考能力。所以说我们可以不用抱怨我们受了多少苦，我们可以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比下你可以比到动物世界里去啊。
或者说其实你所有想要深度体验的事情一定是苦的，它一定包含着苦在里面，就苦这个事情如果无法避免，那它就不会成为你的阻碍，就是苦只是一种选择，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个苦那就是苦。但是你要想所有的深度体验的事情除了苦以外它还有别的面向，但如果你只放大苦那就是苦，但如果你会觉得它只是一种选择，那它就从那一刻就开始转化了。所以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不打算做和尚啦不打算出家啦？
还是要出的。
好的
那说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带孩子来世上受苦，我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仍然会觉得如果我有机会，我还是挺愿意要一个就是会生的小孩。对，我觉得他其实就好像，就我并不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真的有多么的厉害能给我把路铺好，但是我这辈子仍然是他们能做的是他们做到最好的，那我能觉得我过成什么样，那其实也是我自己可以选择。而坦白来讲，我愿意生小孩是为了我的这个体验，自私一点讲是因为我想要生一个小孩，因为我觉得成为母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那这个体验它也许会有巨大的付出，比如说对吧，身体上的付出，精力上的付出，情感上的付出，金钱上的付出，但同样它仍然也会带来巨大的收获。它就有仍然会像刚刚说的，很多事情它都是有业力叫重量，就是你有多快乐就有多痛苦，没有单纯的快乐。那你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幸福的不真实，是因为我们过去过过那么不幸的生活，所以我们清晰的知道现在的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那我去选择生小孩也是我清晰的知道我要为孩子付出多少，所以我一定会在和他相处的过程中尽情享受他带给我的快乐。所以我会觉得说我没有什么资格选择，我根本没有什么任何的资格来定义说我是把孩子带来社会上受苦的，我更没有任何资格去定义说我带孩子来世上就是带他来享福的，因为说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嘛。那最终这个孩子活成什么样子是孩子他自己的选择，我能够做到的只是我作为母亲这个角色，做陪伴者和养育者的角色，最终他能在这个社会上面活成什么样，那就是看孩子自己。
我可以你说，
但是他仍然值得一个体验一把的机会，其实这个体验对他来说
可能在他未来有可能在某些时刻他会觉得我这个游戏真他妈难玩啊，但是有选择永远比没有选择好。
那对你来说呢？你说有一个小孩对你来说他是什么？因为你刚刚其实提到的是你在想说这个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那对你自己来讲呢？
那其实就是游戏的一个支线任务啊。就我这个人生，我一直都在比喻我的人生其实是一场游戏嘛，那这个游戏的主线任务就是我想要去过什么样的人生，我把我自己活好，那一个支线，那人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支线任务，比如说修家庭关系，修养个孩子，然后去谈恋爱，和我的父母有良好的交往，然后拥有我自己热爱的事业等等等等，它其实都是支线任务，他们都是在我主线任务的这个背景板之下，然后去做的各种全新的体验。那我觉得生小孩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可以去尝试，结婚也是，不结婚也是，不生小孩也是，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只是为了让我自己觉得不后悔不遗憾而已，它都是一个让我有选择，我可以选择。
嗯，哦，讲到这里说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我会想要去看这种更宏大视角的类型的影片，因为我前面提到嘛，就是我之前去看了他们那个南极科考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一个纪录片，然后也看了那个真古道尔他去养这个猩猩的这个纪录片。我想到我对这些纪录片其实有兴趣的点是因为首先第一，他从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从一个人类原始的视角去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是当我们有一个这种第三者的视角，当我有一个这样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会更想要去好好的生活，而不是随波逐流的去生活。我可以去好好的过我的生活啊，因为这个世界它有一个角度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不在一个觉知的状况下就很容易浑浑噩噩，但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保持一个觉知去生活，然后看到自己的生活生命啊生活啊其实它有很多的空间，然后很多事情只在自己的一念之间的时候，那个叮那个铃声一响的时候都觉得很好，我就是很想要活出这种很丰富的生活状态，那我就去做这个丰富，就是感受这个丰富，去成为这个丰富就好了。对了，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播客就录到这里，这是非常即兴的一场播，它其实不是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纪录片，反而我觉得它是一个平铺直叙的，它充满着丰富的物种跟丰富物种的生活方式，以及它会有所有的这种自然景观纪录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护这个地球，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资源跟共同的未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去清晰的看到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那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完之后如果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对你有任何的启发，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啊。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播客直接越级了，从这个性爱的这个个人成长也终于要迈到讲到人生这条路了好，那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